配乐长篇小说《叛教者》，作者诗伟，演播张本，监制冯超，由美国天路客好故事好声音团队特别制作。请听第三部《殉道者的血》四。大西北的寒冷，最低温度能达到-30°，对于一直生活在南方的黄鱼志是致命的。特别是现在，经过1年300次的提审和酷刑，他瘦弱到纸人一般，没有血色的脸仿佛是几根骨头，架着一身不够厚实的衣服，风一吹就随时能倒下来。在寒风凛冽的青海高原，黄于志觉得不管是全身的衣服还是劳改农场的土坯房，都薄得像是不存在似的。寒风直接吹进他的身体，注满了骨节与骨节之间，甚至血管里的血都凝固了。一到农场，他这个死不改悔的反革命就被派去户外制砖瓦土坯，这是个重体力活，只干了1个星期就病倒了，高烧40°，但仍然得随队出工。他坚持着走到了工地，却在纷飞的风雪中怎么也站不住，一下子跌坐在地上。看守员过来斥骂他逃避劳动改造，有同监的劳改犯就报告说黄于志是发高烧了。看守员不信，骂骂咧咧地过来核实，发现他是在高烧，额头烫得像火炉，但还是踢了他一脚，说不能干活，就在这里坐着，别想逃避改造。大雪中四周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看守员的斥骂和犯人们夹杂着呻吟的劳动号子都好像远得在天边。黄于志实在支持不住，终于躺下了。他望着飘满了鹅毛大雪的天空，望着这天地一色的洁白，心里想着圣经里的那句话，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主啊，是你看我在地上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吗？是你要释放仆人接我回天家了吗？主啊，求你怜悯，就让这漫天大雪把我埋了吧。黄于志仿佛在白茫茫混沌的空中看见了天父那隐约的笑脸，他昏迷了，但他没有在天堂里醒来，而是被一靴子狠狠地踢在腰背上醒了。身上已经麻木到不知道痛，他站起来，一边跟着大队收工回监房，一边在看守员骂他装死时，自己也感到纳闷和惊奇。他像是走在云朵上一样，飘飘的借不着力。他不知道该不该感谢天父又一次救他。看这样子，自己总是要死的，必定要死在这大西北的劳改农场。父啊，你为什么还要孩子熬下去呢？黄于志被允许到监狱医院看病，也许是劳改农场的领导觉得他快死了，所以也允许他给家里亲人写信。 他在第一封信上告诉妻子，自己已入病间，根据所用的药物，他知道自己是得了肺结核。他在信中写道，自己感到是那么无力，只能把一切交在主的手里。妻子杨天月并没有来青海劳动农场看他。黄玉志知道，从上海到青海仅乘火车就要3天3夜，大女儿刚10岁，最小的才5岁，还有自己的老父老母，一家6口都需要妻子做工来养活，他是没有一天能不工作的。何况自己这个反革命一定已经给他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这样一想，他就后悔写信告诉他自己的病。他甚至能看得见妻子在深夜孤独心酸的哭泣。从此他决定再写信一定只报喜不报忧。也许这就是现在他这个丈夫和父亲能为妻儿做的唯一的事了。显然是上帝觉得黄于志在地上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就为他预备了一位心地善良的护士，把他送到重病房去治疗。当他病情略有好转时，管教队长又来叫他出工劳动。那位护士就说，黄于志是活动开放型的肺病，会传染别人，不能劳动。有一天，监狱卫生所需要一名注射护理员，他们在劳改队里问谁会注射。黄于志虽然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但他的妻子杨天月是护士。有一次他在家中卧病不起，自己曾在他的指导下试着给他进行过几次肌肉注射。黄于志想，也许这是上帝存留他性命的一次机会。经过祷告后，他接下了这个任务，成了监狱卫生所的注射护理员。他每天要进行约240次肌肉注射和近40次静脉注射。当时劳改农场条件差，且视这些犯人反革命为不配活着的人。他们用 20cc 的针筒一次就给10名患者注射同样的药液，并且不更换针头。每一次注射，黄于志都在心里急切地向上帝祷告。神是信实的，即便在那样的状况中也没有丢开他。上帝竟然保守黄于志，从头至尾没有出过事故，身体也因此而渐渐恢复过来。1959年，人祸引致的自然灾害来临了。劳改农场里大量的囚犯饿死，每个囚犯一天只能得到2个青稞饼，每个只有2两重。所以他们把能弄到手的东西都塞进嘴里填进肚去，甚至有些不能想象的东西也都充作了食物。那时黄于志被安排去看仓库，这个活一般不是犯人干的，因为之前派去管仓库的农场工人甚至是看守都偷偷高价倒卖仓库里的流种。领导一商量，觉得还是派黄于志这个基督徒犯人去看守仓库比较可靠，最多是他自己偷吃一些，问题不大。仓库里存留着一筐流种的花生米，黄于志和所有的犯人一样饿得头晕眼花，也许是想着他可以偷吃点花生米吧。队里说他现在不出工干活， 所以每天的青稞饼减为一个了。他实在是饿极了，饿得不能看那筐花生米，但他的脚和他的眼睛总是把他引到那筐花生米的面前。每一颗花生米都红润润的，香极了。黄于志面对着这筐花生米也想过很多，他想过吃几颗也看不出来，但马上想到背着人做的事却无法背着神，然后他又想，也许是上帝要用这个方法来救活自己，但马上想到了立定十诫，是贪欲偷窃为罪的上帝，岂会让人通过犯罪的方式来领受他的恩典？黄于志把青稞饼一点一点地掰碎，他仿佛是在进行一个人的掰饼聚会。每掰一点儿，他都思想着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上所说的：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没有葡萄汁，他就把掰碎的青稞饼泡在清水里，每吃一小口，他都想着这是在吃主为我破碎的身体。他的泪水一滴滴一串串地落在碗里，渐渐的，他终于不再想那筐花生米了。那些嫉妒的囚犯和看守想抓住黄于志的把柄，他们不相信一个迷信能让即将饿死的人不偷吃几粒花生米，于是总有人在仓库外偷看，白天有，晚上也有。有的人是想告发，而更多的人是想一旦抓住他偷吃，就可以要挟他也给自己吃点儿。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们都成了黄于志的见证人。他们在完全不理解甚至嘲笑他的同时，也悄悄流传着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这是个神人的说法。派黄于志去看仓库的领导因此觉得自己的决定非常英明。劳改农场缺粮的情形越发严重了，囚徒们都绝望了，每天除了要买死人，其他时间就都奄奄一息地躺在屋里，仿佛是列着队等着轮到自己被埋掉。政府考虑到可能会引起国际上的抗议，也是为了减轻农场的负担，决定把囚犯中的老弱病号以及一些一直比较老实家在农村的犯人假释回乡。黄于志也因此而得到释放回家，但只准回到老家浙江兰溪的农村，没有公安局的批准，不准他到上海去探望他的妻儿。他回到兰溪没多久，当地的公安局就派人上门来，要求他为提前释放而感恩人民政府的宽大，所以必须为政府工作，那就是向他们汇报基督徒的活动情况。黄于志当时就说，那你们还是马上把我送回劳改队吧。公安局的人说，这他们管不了。于是黄于志又写信给青海劳动农场的领导，表示愿意继续在那里改造，但这个报告退了回来，没有被接受。劳改农场的领导回信说，农场不能再接收你，除非你重新触犯了法律，但那也不一定会被送到这里来。三年自然灾害结束后，仅仅五年不到， 还没有完全吃饱肚子的人们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达到了最疯狂的高潮。上海红卫兵搜查了许多基督徒的家，搜出的圣经和信仰书籍都被焚烧了，并且焚烧了许多间教堂。有一位姓陆的弟兄，他生长在一个贫困的基督徒家庭，父亲自幼就把他献给了上帝。因为是长子，父亲对他的要求特别严，不但要求他刻苦读书，而且还让他在自己服侍的山村小礼拜堂里学习讲道分享。1956年，陆弟兄以优异的成绩从东北药物学院毕业，分配到了上海的一家医药研究中心工作。那年正是肃反运动，上海聚会处的领袖大多被抓，会众大多软弱惧怕，或是迷茫绝望，纷纷离开教会，主日的人数只有过去的1/10不到。就在这时，陆弟兄因为新婚妻子在聚会处，经过祷告和了解后，决定来到聚会处聚会。出身贫寒，一生经历比较坎坷的陆弟兄，很珍惜上帝给他的每一个机会，也比较能体贴在困苦中的弟兄姐妹，所以很快就成了这个家里的一员。他因为在外面工作，对越来越恶劣的形势就比较有警惕。那些日子，他常常对来他们家的弟兄姐妹们说，主今天所呼召的乃是时代的见证人，人若不肯为主的缘故撇下父母、妻子、儿女、房屋和自己的性命，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主今天在这时代中所要特别拣选呼召的乃是一般不顾一切为主而活着的人，主今天要得着的乃是为他摆上一切、撇下一切的时代见证人。有一天，陆弟兄回到家，郁郁地坐在那里发呆。妻子问他好多遍，他才说是单位领导要求每一个批斗对象都要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他拒绝了。第二天，他下班没能回来。三天后，他满身是伤地回到家。他说，工宣队的老师傅们强迫他跪在毛主席像前叩头，他心里就是过不去，觉得这是违背自己信仰的，于是被他们拷打了三天。那天晚上，陆弟兄的妻子一边哄着孩子们睡觉，一边听着丈夫在另一房间内轻声地唱着赞美诗。这些人乃是不顾得与失，随地成西京。妻子听着，泪水一滴滴地落下，落在已经睡着的孩子身上。她似乎已经能预知丈夫的结局，她不是不想求他，为了自己，为了孩子，就跪下吧。但她开不出这个口，她不由得在心中掂量着：主啊，我真能看着他与你同钉十字架吗？
虽经苦难仍坚持，因有羔羊血洗净，因有羔羊血洗净。
接下来的日子，丈夫每天回来都有新的伤痕。终于， 陆弟兄经不住不断加码的拷打，于1968年3月底撇下了一个6岁、一个4岁的两个幼儿和妻子，出逃了。他在逃离前曾冒险到幼儿园，向他一对年幼的儿女告别。他轻轻地、久久地拥抱着他们，在心中默默地祝愿他们平安长大成人。他对他的主说：“我不是一个英雄，我甚至当不了一个好父亲，但我把他们交给你。”妻子上完夜班回家，在桌上看到丈夫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是不得已的，你不要来找我了。我带走了一点粮票和一点钱，对不起，对不起你和孩子们。”女人手里握着那张纸条，悲痛欲绝，她瘫坐在地上嚎哭了起来。她不知道前面该怎么办，天真的塌下来了，而那应该为他和孩子们顶住天的男人竟然逃了。他甚至没有力气来想该不该恨这个男人，也没有力气来怨上帝，因为他和孩子以后就只剩下上帝了。女人看着一双儿女，实在担不起这么沉重的担子。第二天一早，她就把丈夫出逃的事和那张便条一起交给了公安局，但他们还是认为是她与丈夫同谋策划并帮助她逃走的。为此，她被关进了隔离审查室，为交代男人逃离的事而受尽折磨。陆弟兄离开家后的当天晚上，他悄悄地来到了黄于志的家。那时黄于志还在浙江乡下，不准回上海家里居住。他问黄师母可不可以进屋来，黄师母知道若让他进来被政府知道了，他们就也会给他在反革命家属之外再扣上一个支持反革命分子的罪名。但面对被迫害的弟兄，他又怎能拒绝他进门呢？黄师母打开门请他进来，让他坐下。陆弟兄则一直在发抖，他说：“我实在没办法，只能出逃了，否则会被他们打死的。”黄师母给陆弟兄冲了一杯红糖水，犹豫了一下，还是对他说：“来，先把这红糖水喝了啊。我呀，觉得你不能逃，你逃了，他们总会有法子抓住你的。那样一来，事情会变得更糟，在人民专政底下，你是无路可逃、无处可躲的。你这一逃，不仅会失去工作、失去家庭，而且还会牵连你的妻儿。”“可是师母，我受不了他们的迫害。研究所已经有专家和同事为我吃苦受牵连了，所里跳楼自杀的已经有好几个，我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他们，心里比死还要难过。”黄师母不明白，陆弟兄不跪叩主席像，为什么会牵连同事以致跳楼自杀？他想，可能是逼迫和恐惧已经破坏了他的神经。他柔声地劝他说：“陆弟兄，最多就是坐牢，那也比你现在逃了的好。可是师母， 在监牢里也是要拜相的。他说这话时，眼睛并没有看着黄师母，外面的一点响动让他的屁股紧张的一下子移到了椅子的边上。黄师母不知道陆弟兄究竟是怕坐牢，还是怕在牢里跪拜主席像。他甚至没有觉得跪一下主席像就是背叛信仰。他想上帝是有怜悯的，会赦免这个情况下人的软弱。可是这些话他说不出口，但他还是决定不能帮他逃跑。最后陆弟兄答应他不跑了，但他也没有回家，而是去了浙江。他找人传信给正在受监视的黄于志，信中说了自己的情况，请求他为自己祷告，并为他调换一些全国粮票。黄于志深知在酷刑中的人的绝望与痛苦，他很同情他，于是就想办法给他换了全国粮票和一点不多的钱，让一个弟兄偷偷带给他。陆弟兄第一站逃到了温州，然后辗转各地，一家又一家的基督徒以上帝的爱来接待他。为此他们有的受到了牵连，被批斗，被酷刑审讯，被判刑入狱。第一位接待他的弟兄被判20年，还有一位弟兄为了保护他被活活打死。一年多后，因接待他的家庭的亲戚告密，他在温州樊山被捕。他身边携带的只有一本圣经、一本赞美诗歌本和简单的换洗衣服。当地政府却派了一大队民兵去抓捕他，并诬告他说携带了发报机、显影纸、压缩饼干等，从而将叛国投敌特务的罪名加在了他的头上。不知是谁向政府交代，陆弟兄的逃跑是得到了黄于志的帮助。他不仅给了他全国粮票，而且还安排了他逃的线路和接待他的人。于是反革命分子黄于志作为幕后黑手罪行更重大。黄于志和妻子杨天月因这件事一起被公安局抓起来，检察院批准对他们隔离审查。不久杨天月被放回家，一来是因为陆弟兄交代说杨天月当初一直不让他逃跑，也没有给他任何帮助；二来他确实不知道在兰溪的丈夫所做的事，他甚至不知道陆弟兄去找了黄于志。还有一点，那就是几个孩子也需要他照顾。杨天月在医院当护士多年，人缘很好，医院和病人中有点权的来为他求情的不少。既然抓不着他的错，公安局在拘留他8个月后只好放人了。
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美国天路客好故事好声音团队特别制作的配乐长篇小说《叛教者》的第三部《殉道者的血》4。欢迎您继续欣赏《殉道者的血》5。